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我们还在第一章打转。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书亚记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到前面来了好吗？如果您拿过了，今天没有带，那就不要拿吧。那尽量记得带好吗？我们上一次提到，摩西称这个神托付他带领百姓出埃及，然后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得应许之地，得迦南地为业。那是在他之前，可能有500年左右，神就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事情。这个应许，他们列祖相继承受，一直到摩西的时代，神还是把这个当作他旨意的核心。但愿我们也都把这个当作神旨意的核心。而摩西在提到他将要结束他在世上的旅程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神没有要让他进应许之地啊，这是一起都托付给他的。可是因为他在一件事上失败，我觉得神好像拿这个当借口，就不让他进去。其实他那时候已经120岁了，其实也不适合再做这一件事了。反正神的设立，神总是知道怎么样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用替他担心这些事啊。无论怎么样，摩西不能够进应许之地，可是他在最后，在应许之地的东边，隔着约旦河，遥遥望见应许之地的地方，他最后给百姓说了很长一段话，记在我们圣经的第5卷书《约生命记》里面。在那里面，摩西主要一方面重述一些律法里面的一些要点，可是最重要的是要提醒神的百姓预备好他们的心，看准目标，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去得迦南地为业啊。而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上回我们提到，他称应许之地叫做安息啊。这个应许之地有很多称呼的，一起头神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它是一个宽阔的地，其实它很小，它比台湾还小。说它是高地，可是确实跟台湾一样，很多的山啊，但也有一些旷野沙漠地带啊。可是神还是说它是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是高地等等啊。那摩西在他即将走完世上旅程的时候，他给应许美地加上一个名字，称它叫做安息哈。你还记得吗？我们让大家读的，记得在什么经文吗？也许你可以记起来，《生命记》12章第9节，我们再来看一次，《生命记》12章第9节，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摩西在这里的上下文是在讲到，你们到了那边，神将要选定一个地方，成为立为他名的居所，意思就是会幕将要安置在那里。从那之后，你们就不能在会幕所在的地方之外的任何地方献祭做那些事，你必须专一的在神所选定的地方，也就是会幕所安置的地方来敬拜神啊。神要他们学习要按着神的方式敬拜神，免得他们效法四维列国，按自己的意识在那边拜偶像哈。那在那个之后，以色列人即使他们 献祭的时候不是献给偶像，而是说是献给耶和华，神仍然不悦纳。在后来的世代，就称那个地方叫做高一点的地方。他们总是在一个选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来献祭啊。但是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我们中文翻它翻译叫做秋坛。如果你熟悉列王记历代志的话，知道神常常提到说秋坛还没有会废去。那个秋坛就是他原来用的字眼就是一个高的地方，可是在讲的就是他们在会幕的祭坛之外去献祭的地方，即使是不是献给偶像，神仍然不悦纳。摩西在这里就在给他们讲这个，他说现在你们还没有到那里，你们所行的是随自己的喜欢行，等到你们到了那里就不能这样了。这里的上下文是这样，但是就在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称那个地方叫做安息。我上回告诉过大家，不知道你回去有没有翻一下，如果你没有带着资本圣经来聚会的话，回去有没有翻一下你的资本圣经，那个地旁边有小点，对不对啊？记得下一次你读你自己手边的资本的圣经，旁边有小点的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那个通常表示原文圣经的原来的经文，并没有那个字是翻译圣经的人觉得那样翻好像才比较通顺或者比较清楚，所以加上去的。不过他们负责任的加上小点，让你知道原来并没有。所以事实上摩西不只是说那是一个安息地，而是说他就是安息，那就是安息。你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很要紧的，因为新约圣经到了新约时代仍然很着重的再提到这一件事。最有名的经文就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啊。也许我们可以读一点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这是第七节吗？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约书亚不是把百姓带进迦南地，对不对？我们还没有继续读啊，只读到第一章而已。后面我们都知道他们将要经过征战得着那地，全地为业啊。那地被称为安息嘛。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约书亚之后，大概过了1000多年之后，他写这些话。他说如果当年约书亚带领他们取得迦南地为业之后，就表示他们享了安息。他说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这什么意思呢？在他的前面引用的诗篇95篇的话，那你说当日你们怎么样，就是你们不听神的话，在旷野就怎么样漂流等等啊。那约书亚在希伯来书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大卫的诗篇还要把安息当作是一个未来的事情？明明他已经站在迦南地了，大卫写这些话的时候当然已经站在迦南地，可是为什么还把安息放在未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等等。这是希伯来书在这引用的诗篇95篇的话。所以到了新约圣经仍然在提到这个，到了第四章就讲得更清楚。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希伯来书的意思是，所以你看这里也是清楚表明安息不是指着迦南地，当年那个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神想要的不是只带他们进迦南地，而是今天要带我们进到基督里面，基督的丰满里面，而那个就是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现在救恩带给我们一个应许，一个盼望， 能够真正的进入安息。嗯，所以第十章开头是这样。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第十章的中间的地方嘛，哈。那我们看一下十一节，第十一节吧。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所以神很清楚地讲，安息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对吗？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可能也知道，迦南地被称为安息，也知道希伯来书这些经文，可是似乎他们的脑海里面能自动的那个翻译的机器就把它翻译成，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进入这个安息，就得着这个安息了，所有这些旧约讲的这些话都是指向基督的救恩，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他们就把我们一信主得救就这一件事情似乎就讲成我们就完全的应验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或者旧约时代的圣徒常年期盼着的，我们现在得着了。可是真是这样吗？嗯，我们知道讲到安息，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主耶稣自己讲到这个安息，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马太福音11章28节，很多年前我在我们教堂这栋大楼的东侧墙上弄了一个看板，不是电脑的，只是有字在上面的，上面就用了这一节经文。我觉得这个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蛮能够跟他们对话的，这句话大家都熟悉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28、29节怎么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显然不是在讲到我们一般在讲到一个人出得救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不会对一个福音朋友，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人再给他宣传说你们要去负主的轭，要背他的担子，我们不会讲到这些事情。我会啦，我是说很多人都不会，因为他们好像把前面28节这个就当作福音的全部。可是主显然把安息都分成两个境界，对不对？嗯，当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而他的样式是什么呢？柔和谦卑。我觉得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那个其实包含了所有主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命令，在新约里面所有的命令，我们应该怎么样跟随他，怎么样顺服他。当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完全向他降服，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享安息，那是不一样的经验。我希望我们明白，就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不只是圣经是这样说的。我自己从18岁我遇见主的时候，就真的经历那个安息，那是很真实的事情。在那个之前，其实我没有什么，我不是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里面长大，事实上是一个在一个蛮好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我没有什么原生家庭伤害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也没有人际关系不好的问题，我也没有功课不好的问题，好像每一样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是我并没有活出安息的样子来，并没有。那是我很清楚的。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我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前面的街上走路， 那你应该是台北最多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可是我走在那里，我觉得我好像脚不是踏在实地上一样，嗯，说不上来，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可是当我遇见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好像整个生命落实了，好像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你的生命是为了什么。那些专家们，那些哲学家们花很多时间探讨的，可是我们可以在那一瞬间就经历的事情，我们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可以给你讲的非常的漂亮的一段话，可是在我们里面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不是幼稚肤浅的，一点都不是，因为当时的那样的经历现在已经持续了50几年，我并没有需要改变什么，仍然是站在那个磐石上面，就是神自己还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历着这样的安息，那我们也很自然就过这样的生活，常常要亲近主，也顺服主的生活。我跟大家讲过，我不是认识荣教师才懂得什么叫内在生活，我们从遇见主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内在追寻之旅。因为我们在里面遇见主，他吸引我们的心，他就成为我们的全部，然后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保持主的同在。对不起，这个要5、6年以后，我遇见荣教师才第一次听见有人讲这个词儿，就是保持主的同在。我那时候其实不会讲这个话，可是我们过了那种生活，可是那时候没有人教导，因为我们旁边没有人教导这些事情，所以等到我遇见荣教师，他的教导才让我在这一方面更落实，而且要更多的追求。其中一个他常常非常着重的教导的就是我们心里要有安息，他对于进入安息是非常着重的。在这一方面，荣教师比很多传道人都更加的抓住圣经的核心精义，它的核心价值。就像我们这一次讲约书亚记提到的，就是那个应许之地就是安息啊。我们从埃及出来，我们蒙救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进入安息。荣教师很看重这个，事实上他在去世前3天还在公馆锡安堂讲了他的末篇的道，最后一篇道，去世前3天还讲到，那一次他讲的比较短，只讲了30分钟，而且特别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完道说阿门，可是那一次他讲完道说了一声阿门，好像连他自己都知道，那是他在世上的服事的最后一篇信息。你知道那篇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真平安，就是讲到内心的安息，那是他一生常常提到的信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你心里面觉得烦躁，那是一种罪。我猜想有一些基督徒，也许有不少基督徒从来不知道心里面烦躁是一种罪，他们想到罪可能快就会想到淫乱啊、杀人啊这些罪，可是心中烦躁是一种罪。你知道扫罗，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是因为烦躁而失去王位的，你知道吧？虽然神让他还是坐满40年的王，可是从那一刻开始，神就不看他是王了，你知道吧？因为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很清楚的跟他就讲说，现在王位要归别人了，只因为他不能等待，因为他烦躁起来。我多停一下，让你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觉得烦躁是一种罪？我们那时候被这样教导，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对付这个。其实我18岁的时候认识主，我就已经知道的事，就是如果心里面烦躁，我就觉得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被教导，我们还没有在悟性上有这样的 神学观，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认识宗教师以后，就更多的操练这些事，不要让心里面有一点灰尘，有一些不安等等，总要快一点找出原因，而且消除那个原因。我们就是要心里面真正的平静安稳，归回安心。一天一天这样操练，我想如果我说从那以后，我每一天都至少会有两三次想到这一件事情，并不过分啊。几十年来每一天都会想到，并不过分。我们就是这样操练的。有的人可能记得我讲过一个有趣的经验，大概已经三四十几年前，说不定四十年前了，我忘了多久以前。因为龙教师今年是他去世四十周年，11月22日他去世四十周年。我记得好像龙教师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公馆喜安堂，现在公馆喜安堂的那个地方是台大的盖了大楼的地方，以前就是台大的预定地。那时候我们有公馆喜安堂礼拜三晚上的聚会，那我通常都从士林开车过去，然后我都通常我跟我太太都会提早过去，因为避开塞车时间，把车子停了我们就到台大对面公馆，就在那里嘛，在餐厅吃个饭。可是我们大概会先去逛一下校园啊之类的，然后去吃一顿饭，然后再去聚会。我通常都把时间量好，我们那个时代觉得7点半聚会，7点以前就应该要到，如果7点以前没有到，我们就自己觉得好像迟到一样。那时候我没有要挟制大家，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校园书房逛的时间有点忘了时间，所以我去吃饭的时候离7点钟可能只剩下20分钟大概。那我吃饭很快，所以觉得还好。可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头脑没有转过来，我叫了一个烩饭。烩饭很烫，你知道吗？我就是动作快，我也没办法吃得快哈。所以我一边吃，我就心里面有一点点急，有一点着急啊，你知道吗？当我这样的时候，我马上就觉得浑身都不对劲，不只是心里不对劲，就是连身体都好像觉得不对劲。后来我应该还是在7点以前把饭吃完了，从那里走到会堂几分钟就走到了。可是那一刻当我感觉到浑身不对劲的时候，我忽然心里面涌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感恩的情怀啊。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好几年不知道什么叫做这样着急烦躁了。也因为这样，所以一急起来整个身体都会感觉到。你懂那个意思吧？有人提到说，如果你常常忧虑，有可能会使你有胃溃疡，会影响你的生理哈。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就留在那样的忧虑那些里面，所以后来才会累积成为胃溃疡。如果你一感觉到一有忧虑的时候，就感觉到那样不对，你就会很快对付它，我想你就比较不会有胃溃疡。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就因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被带进一种安息的光景里面，以至于那一天忽然有一点急躁，立刻就感觉到，不但心里面感觉到，连身体都感觉到。所以这样你会知道为什么那一天这个经历使我充满了感恩。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都能够懂得这件事，那是圣经里面这个福音想要带给我们的非常核心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带进安息。主耶稣称那叫做就必得享安息。有一些人常常会以为他们通过了一个考试才会有安息，儿女找到工作了才会有安息，病好了才会有安息，难处解决了，或者是想要移居美国取得了 PR 取得了绿卡才会有安息，或者有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有好的婚姻，我就会有安息。可是主讲的安息不是这个。事实上主为了要我们把我们带进他所说的安息，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遇见我刚刚讲那些不顺利的事情，好叫我们不是安息在这世上的生活里面，好叫我们像十七世纪那位牧师 Richard Baxter 所说的，他说神有的时候让我们遇见那些难处，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误把今生我们过的日子就当作好像是天堂是永恒。不是的，可是神却要我们在这些生活里面追求，好像我们今天就开始预尝永恒的味道，预尝在他那里的安息。所以我有时候我半开玩笑跟人家说，我们写信都会去最后都会祝以马内利或者祝主而满意，如果你给他写祝安息主怀，那个收信的如果是基督徒大概会很生气啊，应该咒诅我是不是，因为安息主怀好像是丧礼用的。为什么基督徒会认为安息主怀是丧礼用的？当然不是啊，那是神想要我们今生进入的，而且还是福音的最核心的事情。哎，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以后真的给人家写安息主怀，因为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个，你大概就会得罪他们。可是你自己知道我们今天就应该安息主怀的，好吗？所以奥古斯丁那一句名言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只可惜我想他们都把那个只想成得救人就会有的。奥古斯丁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其实基督徒如果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就会知道并不是得救以后他就得享这个安息了，对吗？那是我们需要追求的。而当你没有安息的时候，你并不需要以为你没有得救，那是我们得救之后要继续往前走的。就像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你需要花功夫甚至需要征战，好进入应许美地，进入神的安息，好吗？有一些人这个安息对他们好像是唾手可得，像约瑟，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后来做埃及宰相那一个，他十七岁出现在圣经舞台的时候，好像他就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安息。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去，他并没有显得有许多的苦毒、怨恨、生气、苦闷、难过、伤心，他并没有这样。他无论他在那边无论怎么样，他的生命的标记圣经都是用一句话就写了，就是耶和华却与他同在。你不要把他想成那只是神那一面的恩典与他同在，那个其实是在讲到他本人也是这样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比方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他根据他自己的见证，他37岁的时候才找到这个安息，那个时候他已经名满天下，内地会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差会的时候，可是他开始发现他的生命里面并没有真正能够安息在主里面，而且他用的字眼就是圣经里面用的字眼，就是他发现他自己还不懂得怎么样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基督里面，住在主里面。他为了这个祷告，为了这个思考，祷告默想挣扎，后来有一天，而他都不介意告诉他的同工他自己的挣扎，他并没有觉得他是伟大的领袖，好像自己的软弱不要告诉人，他并没有这样，所以他身旁的有同工知道他的挣扎。其中有一个同工叫中文名叫麦卡蒂吧，有一天他写了一本，他后来没有在他身边，刚好在外地，可能他的服侍和尚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记得了，反正他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因为他知道戴德生有这个挣扎，他就给他做见证说他一直也是有这个挣扎，可是后来主怎么样光照他启示他，让他明白神成全了一切，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也不是我们挣扎着努力的要去住在主里面，而是主已经把我们摆在他的里面，你需要做的就是进入安息啊。我这样讲大概讲的不太完全，可是就是那一封信给戴德生很大的亮光之后，他就不再为这件事挣扎了。他发现他10几岁的时候得救的那一天，就是在同样一个真理上得救的。如果你熟悉戴德生得救的故事，他是10几岁，16、17岁的时候，也是他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甚至已经有做宣教士的想法，可是16、17岁的时候，他需要重新整理他的信仰，要真正的落实，使他好像用一些人习惯用的话，就是要得救的确据啊。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张单张，那张单张的标题就叫做成了，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7句话里面的第6句话，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基督已经成全一切，你只需要接受这个引戴德生得救了。嗯，没有想到过了20年，他已经在中国，而且已经为主做很多的服事，主再一次把他带进我们刚刚讲的主耶稣讲的安息的两个境界，带进另外一个第二个境界的时候，使用的仍然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但愿你也明白这一件事。比戴德生早差不多50年，在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东北边，被神使用来带起北美洲第二波大觉醒的 Charles Finney 芬尼弟兄，这个愤青家、布道家，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后来遇见了主，而且神开始使用他带起很大的复兴，他所到的地方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人也感觉到那个悔罪的能力，这样啊。10几年之后，他已经50岁。那样一个经历许多圣灵宝贵的工作，就被主重用的人，他50岁那一年，根据他自己的见证，他才真正经历这个安息。因为那个时候，他妻子得了一个看起来可能必死的病，很严重的疾病，他为他妻子祷告的时候，他很惊吓的发现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妻子交在神的手中，他想到如果他妻子病死，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件事，他是 一个，你看他那样被主使用，当然他懂得交托，懂得祷告，他也这样教导人。所以他那一天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进出一身的冷汗来，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妻子交在神的手中。就在那样的挣扎里面有几天之久，直到有一天，好像神在他心里面让他对他说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即使神把他遣配到阴间去，在那里他一样可以有神的同在，大概类似这样。这个其实就跟戴德生经历的是一样的，就是安息是神给你预备的地方，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你只要去踏在那地，去取得那地为业就好了。宾尼在50岁那年才明白这一件事，当他终于能够把这些东西放下来进入安息的时候，他自己形容说，我仿佛已经嫁给基督，他是这样形容的，很有趣。他跟主的关系进入那样子的亲密的关系里面，这正是在说到迦南美地。因为圣经里面待会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讲的这个迦南美地，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称它叫做结婚，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2章第四节，一起来读。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你的地就是迦南美地，对不对？好，继续。你的地必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第五节可以读。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先知以赛亚称应许之地叫做有夫之妇。其实呢，他用的是一个希伯来字，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个希伯来字读成不乌拉，大概应该这样读的不乌拉，而英文把它写成 BEULAH， 英文的读法就读作 Beulah。 从此以后有很多诗歌都用直接用 Beulah 来讲这一件事。我们唱过好些诗歌，有的诗歌根本歌名就叫做 Beulah，像宣道诗237首，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福地。我们上一次好像就已经给大家讲了另外一首诗歌，就是住在比乌勒的一首诗歌，宣道诗217首。你知道英文还有欧洲语系找不到一个字能够跟希伯来文这个 Bola 一样的意思的字，所以他们就多半就直接音译成拼成一个音很接近的字，所以就拼英文就拼成 BEULAH 读作 Bola。 我们中文很麻烦，我们中文一方面也找不到有一个字能够表达这一件事情，所以可是中文没有字母，甚至没有办法像英文或者欧洲的语系一样用一个拼一个音来接近这个 有的话你就要用几个中文字来表达，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翻译作别乌拉，就很像乌托邦一样，就把它说成别乌拉邦。这是确实是有人这样翻译的哈。可是有的人就会把它译成别的，比方我们那一首诗歌《宣道诗二三七首》，就翻译成福地，福地，有福的地。有时候我们就直接讲应许之地或者迦南美地，但是他都把 build 这个字，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结婚了的意思，都没有表达出来，对不对？以至于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讲，普世的基督的教会，我认识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好像少有人看重以赛亚书62章第4节唯一一处提到这个字，用这个字来讲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字的原意。他们也许会提到应许之地，可是他们不太注意这个原来他用的字哈。也许顶多在，如果他刚好要讲以赛亚书讲62章会提到这一节，而当然传道人他读过神学院，他应该知道这里用的字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可能就不得不提到一下。对不起，有点让我觉得他们这样只是不得不提到一下。也就是少有人真正的看重这个，但是不是没有人。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一个很多人都读的一本书，那个作者注意到这一件事，就是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他把 Bueller 当作天路客快要接近天城的时候，在天城的边界上进入的一种光景，直接把那个光景叫做 Bueller， 而且它里面的形容显然本人约翰看中这一件事。也就是那是代表基督丰满的救恩，还有跟主亲密甜美的关系。有的中译本，那是谢松高译的，基文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那是一位弟兄谢松高翻译的，他把它翻译作安乐村，不过也没有翻出 married， 就是结婚的这个意思。那有的会翻译成我们刚刚讲的别乌拉邦，还有的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称为夫爱邦，就是丈夫爱我的那个夫爱邦，夫爱乡了。还有人就干脆译成有夫之妇的国土，那这个是沿袭以赛亚书和合本的翻译哈。我今天要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去查一下维基百科。以前我没有想到要查维基百科，因为我原来就很熟悉这个，今天就去翻一下。我很诧异，维基百科是这样写的，跟我刚讲的话很像。他说以赛亚书62章第4节是圣经中唯一出现 Bueller 一致的经节。对不起，这句话是我加的，我现在讲的没有完全朝维基百科写的啦，但它里面写到的是这样。他说原来这个出现在以赛亚书62章第4节这个 Bueller 这个字并未受重视，他说在教会里面不受重视，这是维基百科说的。他说直到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里面提到他，称那是将近天堂之前的境界，而且把它描绘成是新娘与新郎重新立约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天路历程》，我都很记得在那里面提到安乐村，提到 Bueller 的时候有提到这一句话，就在那里心腹基督的心腹与新郎好像重新立约更新他们的约哈。这个维基百科应该用到 AI 吧，他把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怎么形容安乐村挑了一些话出来讲，而且挑的真的是很重点的话，我读给大家听。 这个我没有加别的话，大致上他是这样说的。 Bueller 的景况就是阳光明媚，象征神的同在和恩典，地上开满美丽的花朵，代表认识神所带来的喜乐平安，空中充满甜美的鸟鸣，鸟的叫声象征对神的赞美和敬拜，地上果树林立，象征神赐予他子民的祝福，发光者或者就是说天使在其中自由行走，这都是天路历程里面本人院有写到的，在那里好像天使在那边自由行走，标志着神的眷顾跟保护。而很重要的就是本人院说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天城 Celestial City， 那永恒的城。可是本人约翰也注明这一件事，因为他在 Bueller 跟天城之间还加了一个地方。没有，他是在 Bueller 的之前加了一个地方，叫做 Enhanced Land， 是我们翻译作迷气地，就是在那边人就昏昏欲睡，很想要睡着。想要睡着不是懒惰，而是因为觉得太舒服了，有神的同在，后来就睡着了。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聚会容易睡着，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他们是因为有神的同在睡着。可是你灵里不要这样就好了。所以维基百科还引用了天路历程的话来讲这个，他说这个 Bueller 不是一个放松懈怠的地方，而是要为进入天城做预备，将时间花在祷告敬拜还有跟信徒的相交上面，而至终基督徒必须越过死亡冷河，然后才能够进天城。Wikipedia 里面还这样讲，他说哦，他收集到的资料比我自己去收集的资料更丰富一点。他说天路历程有不少中文译本啊，这些中文译本对 Bueller 的翻译各有千秋。谢松高的译本就是我们讲了，我比较常介绍人家读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历程，翻译作安乐村。然后有一位我不知道姊妹啊弟兄，他翻译成有夫之妇的国土。据说你知道中国也曾经出版了天路历程，而且印了很多很多本哈，有一段时间之前吧。而陕西师范大学的译本也译成有夫之妇的国土，还有人，我现在就不讲谁译的了，有的人译成良缘国，天赐良缘就婚姻的良缘，那个良缘国，有的译成福乐地，有的译成安息地，有的译成喜乐之地，幸福之地，美地，喜乐之乡，喜乐之国，这有很少数把 Mary 都翻译出来，对不对？可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你想到应许美地，或者你想到神讲我们把我们带进去的，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不要忘记，不要撇下这一件事，好吗？这是要把我们带进跟主亲密的关系，如同新妇与新郎的关系一样。所以本人约翰把 Bueller 说成是天城的边界，他描写基督徒跟他的同伴，这是天路历程里面基督徒得着的第二个同伴，他第一个同伴殉道了，所以后来得着另外一个同伴叫 Hopeful， 盼望的那个同伴。他说他们两个在 Bueller 的时候不再看见死荫幽谷，也看不见遗债跟绝望巨人。你熟悉天路历程吗？我刚刚讲都是天路历程里面，如果有人摇头，务必要去读它， 你如果来找我，我会送你一本田路历程，条件是你要读它。你在那边看不见死因幽谷，看不见遗债，看不见绝望巨人，你可以望见天成，天成，而且还预尝天恩的滋味。你知道本人约翰在那里引用了雅歌里面的话，说他在那边失爱成病，这是雅歌里面的话，对吗？失爱成病，嗯。其实不只是天路历程，英国的那位讲道王子斯布珍也非常强调这个，他会明确的提到 Müller 的真谛。我想的是很自然的，因为斯布珍很看重天路历程，他自己说他一辈子读了100遍的天路历程。我猜他不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一共读了100遍，反正他经常就会翻天路历程，大概嗯。那我跟大家讲过，我的牧师荣教士经常的提到，那是他信息的要点之一，而他总是提醒我们，你不要等到快要离世才要进入，或者是进天堂才要进入，是现在我们就应该要进入的，嗯。可是我读一段，我刚刚讲的讲到王子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讲到 Bueller 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 Bueller 象征着天堂的预尝，神儿女灵命成熟的时候，享受与神不间断的相交，不再疑惑，在地如天，得享主同在的安息与甘甜。他形容着应许美地 Bueller 是充满喜乐、阳光普照的高原，在那里天风吹拂，灵魂安息于一种宁静的确据中，也如热恋中的新郎新妇之间有亲密无间的盟约。这个都有写在你的讲义上啊，你可以自己再仔细去读。其实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面 Müller 这个字是其实是很有名的，因为是在讲到这个应许美地，他们可能不太重视他原来的意思是讲到婚姻，可是他们却都知道这个字。我想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里一定会去注意它，因为在那里不是用原来的他们知道的英文字来翻译这个，而是用了一个 Müller 来翻译，他们就一定会去问那是什么啊。所以很多西方世界的人都知道 Müller， 包括非基督徒，你知道吗？有一些政治人物在美国，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时候会用跟 Müller 有关系的话来讲到，比方发表政见，好像要把他的国家带到的地步，就用这个来讲。嗯，可是我想 Müller 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的一个更好的政府、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国家，不是的。嗯，就我所知道也有一些世俗的歌曲会讲到 Müller， 说不定还是很热门的歌曲哈，会用 Müller 来讲。可是 Müller 并不是在讲到他们心目中讲的那些事情，只是想到前面有一个美好的远景，不过是按他们自己认为的美景。但是 Müller 是在讲到神要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产业，而且使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嗯，最后让我来提到这件事，就是摩西以大能的神迹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过红海，经过旷野，那是代表基督的救赎。可是现在摩西的时代过去了，约书亚接续摩西要领百姓进入救恩的后半部，其实后半部应该是高潮的，也许没有前半部那么精彩动人，可是其实是更重要的高潮。东西满了，水满了，比较不会摇来摇去，东西重了也比较不会动摇，对不对？嗯， 现在要有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希伯来书提到这一件事，但是他把它用在耶稣身上。他说那为万物所属，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本是何以的。哎，这句我们一起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里讲到救他们的元帅，原来用的字就直接就是救恩的元帅。我相信希伯来书讲这个的时候想到约书亚记，就像他接下去第三章第四章会想到约书亚记一样。因为约书亚记我们还没读到第五章，他们就快要进去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最后一件事就是约书亚看见一个人拔刀站立，他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相信那是我们的主在旧约时代仍然以那个跟道成肉身不一样，可是仍然以人身向人显现的一个例子。所以约书亚代表了这一位元帅，真的带百姓进迦南地的是约书亚嘛，他是领军的元帅，可是他也知道最真实的元帅其实是那一位，他看见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希伯来书就是这样写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天使两次对耶稣肉身的父亲跟母亲都给他们这位要生的神的儿子在地上的名字耶稣，而耶稣就正是旧约时代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希腊文的拼法，在新约的拼法。你知道你看过叫什么受难记那一部影片的 Mel Gibson 拍的啊？那部影片很有趣，其中一个点就是他始终在影片里面都没有用 Jesus 这个英文里面耶稣的名字，他都直接用希伯来文讲到耶稣的名字。耶稣是在新约时代他用的希腊文，可是在旧约时代用在约书亚身上。谁在你如果去再看一次受难记，他只要提到耶稣，里面很多次提到耶稣的，他用的拼法都是耶稣啊，差不多这样读的，那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约书亚这个名字的读音。其实更正确的应该这样读，我看我能不能读得精确一点。耶稣啊，他后面有一点喉音的，有点像欧洲的语系，比方像 R 这个字的法文德文都有呵呵这种上颚音，这种音耶稣啊，有点这样，可是很多人不会读，就直接读成耶稣啊就可以了。那就是，所以我这样读好让你有更深刻的印象。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名字是一样的，而神这样安排让他们两位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事，在旧约时代是一个预表要领百姓进应许之地，在新约时代是实际的成全，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也是进入安息。
请唱宣道诗二三七，绿色的宣道诗二三七，福地 Bulalan。